但我不知如何开始哈，这个好，我先讲一下我们的课程要求哈。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牧师，我不是一个老师哈，所以呢，这个你就会发现个人的恩赐不同。那么我太太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牧师，所以呢。有人有困难很喜欢来找我啊，也喜欢听我讲道。可是呢，有圣经难题啊，或者是圣经的这个各样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呢，就会去找我太太啊。那我有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地方哈，就是我难得开课，那每一次的课程的要求都非常非常少啊，功课简单。又少，可是每次上课人就越来越少啊。那么每次人家上我太太的课呢，就是鸡蛙鬼叫的，就是哇，课这么重这么多，可是不平衡，就是他的课这个人越上越多啊。那这个是让我很百思不得其解哈、啊。不过这也就是恩赐问题哈、啊。那同样的，我想我虽然没有啊，我还是。很快的讲一下，也许我明天再补给各位。我带了一份原稿来，可是我今天出门太匆忙了，我没有把原稿带出来哈。课程的要求，第一个，每次上课啊，就有20分了啊。那个我们总共上5次还6次课。算是今天早上算2堂，对不对？啊，早上一个时段，下午一个时段，啊，然后明天下午一个时段，总共6个时段，啊，好，12个时段啊，所以呢，你自己去，我请同工帮我点名就是了哈，这个有2分是送的哈，那这个一次不来上课，少3分。啊，少3分啊，这个是上课，这个20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参与讨论啊，我们会有小组的讨论，待会儿我也会请同工来帮我分组啊，同工来帮我分组，那么这个分组讨论啊也占20分，那这个是一个小组一起 present 啊。那我们每一课都有一些思想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就是请你把课本读完啊。我们的课本呢，就是这一本哈、啊，就是这一本这个《深思熟虑的教会》啊，《深思熟虑的教会》课本读完。还有，我希望大家把《哥林多前书》再读完一次啊。这次读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哥林多教会有些什么问题啊？哥林多教会有些什么问题？那他们如何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第三个部分课程的这课本的阅读跟这个这个哥林多前书读完啊，占40分，哇，很过瘾吧，很甜吧啊！只要你读完这本书，我也不要你写书摘啊，因为我都帮你摘好了啊，所以你也不必写书摘了哈、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占40分，最后20分有一个期末报告啊。期末报告呢，非常容易哈、啊，就是请你写出。我们教会的2个优点跟2个缺点啊，优点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觉得它是优点，它好在哪里啊？缺点你不要只告诉我说我们教会很糟糕，那你要告诉我如何的，你有什么好的 idea，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报告其实是对我们教会最有帮助的啊。这个这份报告呢，我最后会交给，我必须承认哈，我会交给 交给友平啊，交给友平。那么，但是我交之前，我会把你的名字涂掉啊，你放心好了哈、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具名，我也不在，我就不必做这个动作。我们都是很坦然的来分享，而且呢，每一样不超过250个字，好不好啊？每一个优点或者是缺点，你最好用条列式啊，用条列式的。啊，就是来，那请各位体恤我的软弱哈、啊，体恤我的软弱。那个麦克风可不可以稍微大声一点点，好吧？啊，请各位体恤我的软弱哈、啊，就是我回家以后就没有时间改作业了啊，所以呢，我很希望哈、啊，我上完课以后还会留三天啊，那三天之内或者你现在这个礼拜。因为我下礼拜不上课嘛，对不对哈？下个礼拜一到五，你有时间你就把它写好，最好下个礼拜礼拜天之前能够把这个期末报告给我，然后我在我离开美国之前我把它改完，我回去我就不会改了啊，也没时间改了。那而且我早点交也早点领钟点费啊啊，这个好给孙女买奶粉啊。那所以因为华晨要求我就是非得要作业交了以后成绩交了以后才给钟点费哈 啊这个实在是很不够意思哈，没有什么恩典可言哈。那所以呢我希望各位能够帮助我好不好哈。那如果你对分数很在乎啊，那请你等一下也跟我讲一下哈，说如果我没有90分我太太会跟我离婚啦 或者我的小孩会瞧不起我啦，那你也早点跟我讲啊，我这边还是有恩典的哈。那也会帮你尽量的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分数，好不好？好 ,OK, 够清楚吗？够清楚吗？功课多不多？不多哈，不多哈。啊，多啊，没有关系，只要告诉我你看完了就好了，好不好？你只要告诉我你看完了就好了啊。希望在我离开之前看完。这本书不难啦，这本书不难啊，这个尽量好不好？尽量哈，这个因为。我觉得你一面看其实我本来预期就是会先发给你们啊，结果没有先发给你们，不过我想没有关系。OK, 我想我的课程的要求啊就是把书看完，你只要告诉我说在你的期末报告里面告诉我说你书已经看完了，哥林多前书看完了，如果能够告诉我一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啊，这样好了，我也不要送分，我一分都不送哈、啊。我本来说送两分，我现在一分都不送哈、啊。就是你看完这次看完哥林多前书，你觉得哥林多教会哪一个困难，你觉得对你这次来说是一个最有兴趣的问题，好不好？啊，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嘛，对不对？啊，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我们都说它是一个问题教会，其实它是一个好教会，它的教会这个教会好极了，能够有机会去那个教会牧会，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啊。那但是呢，好的教会并不表示它没有问题，好的教会并不表示它没有困难啊。那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在这个处理这些问题跟困难的当中，哪一个这次特别引起你兴趣啊？特别引起你兴趣。好，然后我再讲一下课本哈。这本课本是这个 Mark Devers 所写的哈。他曾经到华神开过讲座哈，就是讲这本书，我觉得我非常的得帮助哈，所以我就带着我们教会的人一起来读这本书啊。他现在在 DC 啊牧会啊，那非常好啊。这个讲的东西呢，是很实际的东西，并不是很学术性的东西，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牧会的人啊，而且是扎扎实实的在一个教会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啊。这是我们的课本 那么待会儿我们反正我们这两周我们都会沿着这本课本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他的另外一本姐妹作也是非常的棒哈，就是叫做健康教会九标志啊，健康教会九标志。我觉得如果你读完深思熟虑的教会，你再来读这本健康教会九标志的时候，是会好像如虎添翼一样哈，它是更深入的把这个深思熟虑教会里面讲到的一些点，就很深入的来分析。那么我这一次呢，也会跟各位用一小部分的这个健康教会九标志里面的材料，作为这一本深思熟虑教会的这个补充啊，这个补充。所以这是第二本书。那么第三本书呢？我看到也有定来哈，就是教会需要勇者哈，教会需要勇者。这是这个比尔海波斯啊，就是在芝加哥的柳溪教会啊，柳溪教会这个他们这个教会发展的一个历史啊，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啊。那么我在当中，这我带这各位读的书都是我带我们教会的同工啊一起读过的书，都是对治理教会非常有帮助的啊。还有一本哈，就是这个叫做心意更新的教会，心意更新的教会哈，是非常有名的姜斯大所写的哈，姜斯大所写的是校园出的啊，校园出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姜斯大用他60年牧会的经验啊，来讲出来这个教会的这个需要啊，教会在哪些方面是在他看来是一个重点哈。所以我想我先把课本做一点点的介绍。好，首先我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了五旬节的事件哈。《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37节开始看起哈。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来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想这是一段很熟悉的圣经。这段圣经讲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当人听了道以后，他要有什么样的回应，他受了感动以后，他要有什么回应。这边讲到说要悔改，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每一个真正的 领受了福音的时候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会做的一件事情。有的人说啊，我觉得耶稣很好，我信了耶稣了，我为什么要受洗？那么其实真正的接受耶稣乃是表示说，从自我来转向神，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以耶稣所做的，我以耶稣所说的，我以圣灵的感动为中心。所以当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你却说我信就好不必受洗，那么你其实你是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你还没有从自我来转向神，还没有从自我来转向神。那么所以呢，真正的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为耶稣做见证啊，为他的信仰来做见证。那么不仅仅如此，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些信主的人共同做了一些事情，信主的人共同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这三千人他们共同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他们呢不仅仅学习明白上帝的话，而且他们恒心的遵守上帝的话，不是只遵守一小段时间，而且是恒心的遵守，读到什么就遵守什么，继续不断的遵守。有很多人说圣经有些东西我不懂，那么不懂的其实问题不大，问题比较大的是你懂的部分，你懂了以后你要不要谨守遵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学习神的话啊，学习使徒的教训。我想使徒的教训都是本着他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所领受的来和这些信徒们来分享。你不要忘记刚开始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他们绝大部分，如果照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边说，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他们所讲的一定不是艰深难懂的啊，他们所讲的一定是从耶稣那里所听到的，也就是四福音书里面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然后来教导这些刚刚信主的人。那么很宝贵的就是这些人不仅听了，而且恒心遵守，恒心遵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到这个他们共同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彼此交接，他们就彼此交接。这个交接呢，也就是讲到这个团契的意思啊，就是一个这个相交啊 ，koinonia， 就是他们一起常常找时间在一起，他们常常在一起来谈论，常常在一起在生活上面互相的支持和扶持。主耶稣所给每一个信徒，给每一个人的命令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是在约翰一书那边讲得非常清楚。神的命令第一是要我们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方面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一个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人，他也一定会很乐意的和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和信徒们聚集在一起。他是加入了一个新的团体啊，加入了一个新的家庭。那么这是一个对一个刚信主的人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说这个人刚信主， 在某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新生的婴孩。一个婴孩，他一定要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面，他才有可能成长，他不可能独立的成长的。所以有的人就讲了，他说信耶稣很好，但是我不愿意加入教会啊，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当我遇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这样的答复啊，我说不错，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困难。那么这个是第一，就是教会呢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那里聚集啊，很奇妙的就是在法庭上面大家都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啊，在甚至在监狱里面很多人也都说我没有罪啊，可是呢却是乌烟瘴气的。可是教会里面啊，每一个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承认我有罪，一群有罪的人在一起，你想想看会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这一群有罪的人在一起却常常发生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大概教会里面有 90% 的事情都是非常美好的，只有 10% 左右的事情是有困难的，有困难的。那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就是一群有罪的人，而且都觉得自己实在是无可救药，甚至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学问、靠自己的道德、靠自己的修养来改善的人，但是他们在一起却激发出许多那个爱的那个光辉，我觉得那是上帝的作为。第二个方面，教会里面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是有些人是刚刚得救啊，有些人是刚刚得救，他就是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一个大人不会对小孩子有一个过分的要求的啊，这个他很多东西都需要有人帮助，甚至他自己连走路都还走不好，都需要有人帮助。但是很多人来到教会会有一个迷思，就是他期望看到教会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美的、没有瑕疵的。所以事实上他的失望并不是对信仰的失望，他的失望乃是对他自己那个错误的期待的那个失望啊，他是对他自己错误期待的失望。因为知道说教会里面虽然信徒很多，但是有的是成熟的，有的是软弱的，有的是长大的，有的还是属灵的婴孩，而且每一个人的背景又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鼓励这些对教会有意见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准确的观念。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大的那种失落感是对我们自己所抱的期望，那个不准确的期望的那种失落感，而不是对一个真实的那样的一个情况的失落啊。因为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哇，都觉得教会的人都很棒啊，教会人都很棒，所以呢应该都没有问题啊，所以那个失落是在这个方面。那么正因为我们要学习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有学习的榜样，我们需要有人爱的扶持，我们才能够成长。所以在这里第二件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彼此常常的找时间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相交啊，这个也可以说我们是彼此洗脚啊。我们教会这个团契呢常常就发挥这样的功能，本来有人很软弱了， 或者家庭有困难了，可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的互相的扶持，然后离开那个团契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喜乐，带着盼望而离开的。好，这是基督徒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常常要做的就是拨饼。好，拨饼是什么？拨饼是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对不对啊？拨饼是纪念主为我们死。请问为什么纪念主为我们死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领圣餐，对不对？为什么领圣餐这么重要？为什么领受圣餐这么重要？啊，进到主里面，你要知道哈，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那个软弱就是什么？健忘。对，就会健忘啊。所以诗篇103篇那边讲什么？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你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我们基督徒常常的这个也会忘记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至于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怨天尤人。好，你看在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你看到这么多以色列人，200万以色列人经历了10个神迹奇事，甚至神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带领他们过红海，这样大的一个神迹奇事，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几天，就因为生活上遇到了一些的困难，他们就开始埋怨，甚至很想要回到埃及去。啊，这个埃及有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他们只记得埃及有韭菜、黄瓜啊。这个我们如果北方人的话，这个真是哇，这个觉得跟我们挺像的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他们忘记了什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个奴隶啊，他们被压迫啊。但是呢，他们生活上遇到一点困难，他们就想要往回走，走回头路了。所以在这里，拨饼就是要我们纪念主的恩典，纪念主的救恩啊，纪念主的救恩啊，要再一次的想起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作为啊。同时特别重要的我有一段时间我信主以后，我就觉得说啊，如果教会福音的聚会，如果我今天我没有带领福音朋友，那我就不要去参加了，因为福音我都知道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对不对？啊，我带人去嘛，我还有理由去。如果我没有带人去，不好意思嘛，我干嘛还去呢？啊，常常我们被邀请去的都是福音培灵宣教大会。我老天哪，这怎么讲啊？那又要讲福音，又要培灵，又要宣教啊。那么这个，但是呢，后来我思想到这个拨饼的意义的时候，哇，我的心被开启了。我觉得我在任何的时候，我都需要福音。我在任何的时候，我都需要福音。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福音了，那是我灵性上的一个极大的危机。也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不要再靠耶稣了，我可以不需要神的救恩了。使徒保罗讲，神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听福音，我越来越喜欢听耶稣爱我。你有多久
没有被耶稣的爱所充满？你有多久没有思想神的爱呢？所以波比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思想神的爱。思想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如果我今天好，请问我会不会骄傲？如果我思想神的恩，我就不敢骄傲。如果我不想神的恩，我就会觉得我高人一等。你们这些人又不读经又不祷告，你们这些人又不传福音又不侍奉又不奉献，你看我。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拨饼，耶稣说，当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候，请问我们会思想我到底为耶稣舍了什么？他把他的生命都舍了，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那么我舍弃这一切，这一点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仅仅如此，会带领我们谦卑，同时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带领我们什么？醒察。醒察。我们在这个世上难免都会沾染各样的世界的影响，世界的风俗，世界的价值观，我们要再一次的被拉回来，再一次的被拉回来。所以圣餐波饼是非常严肃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人会说教会基督徒好小气哦，欢迎我们来教会，可是不受洗之前不能领圣餐，那点小小的饼，那个到嘴里面那一点点的杯，我们有的青少年还比较调皮，就是啊喝了还不够用嘴巴舔一舔啊，说这个都不请客，爱宴都请客，圣餐不请客，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教会好小气哦，对不对？我就跟他分享说，哎呀某某某啊，虽然这一点点的饼一点点的杯物质上看起来很小，但是它的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要信靠他，而且饮茶来领受他，他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存着准确的态度来领受的话，我讲的更严重一点，如果你不怕死的话，那你就吃吧。这不是我吓唬他，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讲什么，我们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什么自己的罪，你们当中怎么样，软弱的生病的不少，甚至死的也不少。哎呀，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跟他说，如果你不怕死你非得吃的话，那你就吃吧，但是小心，这是上帝的身体，是轻慢不得的，是主耶稣的宝血，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常常做的事情是第三件，就是拨饼纪念主。第四件事情就是他们很看重祷告，他们一起在一起来祷告。教会的产生是由祷告会来产生的，他们120个人一起祷告，他们有一个十天的祷告会。教会的第一个神迹也是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在第三章彼得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到了圣殿，到了门口，在那个时候来发生的。 祷告是教会的发电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权柄。有人说我自己在家祷告就好，对，自己在家祷告很重要，但是主耶稣更给我们一个权柄，说当我们两个人，不要多，两个人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捆绑的神也捆绑，我们释放的神也释放，神要我们经历。所以在这么多这四件事情的当中，你可以看到神没有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独行侠，神没有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独行侠。一个人同在，一个人祷告，不错，这个主与我们同在，但是两个人以上的祷告就可以经历神特别的同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要一起聚会的原因。我们在主日崇拜的当中，你岂不觉得，你岂不有这样的经历吗？本来你带着很多的疑问，本来你带着很多的困难要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当弟兄姐妹一开始唱诗歌，弟兄姐妹一开始读神的话，弟兄姐妹领受了神的道以后，诶，奇怪，你那些重担，你那些问题就突然都不见了。那是什么？那是神特别的同在。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布道会的时候，是我们台湾礼拜六早上的时间，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布道会。我就回去以后上网看，哇，很多人都分享说，哇，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个人的追求，通常有它的一个限制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起来参加祷告会？我会跟各位分享，我最近替我们教会发展出一个另外的一种祷告会的模式。我也会体恤大家都很忙，所以不见得礼拜三的祷告会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但是不是说礼拜三祷告会不能来的人就不热心爱主，乃是我们愿意去塑造一个可以让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一个情境，这是教会的责任。这也是以赛亚书那边讲的，求神将智慧和谋略的灵要来赐给教会的领导者，不是以教会为中心，而是以服侍众圣徒为中心。这几天我会讲很多的例子来跟各位来分享。不仅仅这四件事情，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就是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其实这个就表明了属灵方面的一个成长跟成熟，就是舍己。舍己，一个基督徒成熟的标志就是他能够放下自己多少。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吗？你不能原封不动的跟从我，你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天天乃是讲到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而不是在特别的服侍的当中，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聚会的当中。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不会舍己，那么你就别指望在聚会的当中他会舍己，在服侍的当中他会舍己。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他们在的人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当然有当时的背景，因为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你想想看，一个人旅行能够带多少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可是当他们在那里遇见主以后，他们留下来接受装备，所以当他们的东西用完了之后，他们
怎么办呢？
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他们有些人就把自己的房屋田产都卖了。
哎，你不要小看犹太人卖不卖地的，犹太人卖不卖地啊？不卖的，那是违背了神的什么律法的。你知道这个亚哈王就想要拿伯的那个葡萄园，对不对？甚至亚哈王说，我拿更好的跟你换。
拿伯说不可以。
甚至摩西律法里面说，这个神所给的地你不可以轻易的去买卖的。所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看福音让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田产家业他们都愿意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是一个舍己的生活。所以第46节又说，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带进了他们的生活的当中。他们不仅在圣殿，在敬拜，在礼拜的时候，他们像神儿女的样式，他们在家中也一样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这个是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我们的光就是要在先照在这个家人，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世人都能够看见我们的改变，我们就成为了世上的光。也因为如此，我在这边很喜欢的就是几个字，第一个就是恒切恒心，第二个就是天天。当他们把信仰落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主也就将得救的人怎么样，天天的加给他们，天天的加给他们。好，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基础，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教会的基础是什么？健康教会的基础是什么？试问你觉得呢？讲完这一段以后，以基督为头，很好，标准答案。这个又很难扣分，给分为给的不爽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答案？信仰落实到生活上。好，还有什么答案？估计我都替你付了 mortgage 了，你应该讲一点吧。好，我再问你说，你喜不喜欢参加这样的教会？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教会，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参加这样的教会？信望爱的教会，又是一个让我很难给分的一个答案。不是 ，OK， 我们忠于圣经好不好？这一段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有健康的信徒的教会，很有意思哈。我们都指望教会很棒，因为我们的牧师很棒，因为我们的音乐很棒，因为我们的停车场很棒啊，这个都是教会增长理论啊，都讨论过的，在我们教会也实现。我们教会呢，搬到新的地方以后啊，这个停车的位置增加以后啊，教会就增长很快啊，很多人就愿意来啊，这个也是一个教会增长的理论之一啊，好停车啊。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谈教会增长，教会健康它就一定会长，就像一棵树，它如果健康它就一定会长果子。 对不对？到的时候它就会长果子。但是如果这棵树不健康，它就不会结果子。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把那个得救的果子来不断的加给他们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人都是一群健康的基督徒，一群健康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神放心的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家里只要多一个小孩，你要知道会多多少的事情吗？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生了一个小孩，好高兴，然后过不久就来找我，他说：“谁说有子万事足？明明就是睡眠不足啊！”就是他发现小孩子很可爱，但是很多时候是要把屎把尿的，很多时候是需要花代价去陪伴他的，他哭他闹，有的时候要跑急诊看病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这个他的小孩，两个小孩都生病，他说哇，他说我小孩十岁以前，我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医院里面过的。老大生病完了换老二生病，老二生病完了老大又生病，是这样的来度过的。现在整个的社会的扭曲，我30年的这个在教会的跟大家一起同工，我愿意跟各位见证，我不晓得美国是不是如此，最起码台湾是如此。也就是30年前，当一个人他说他信耶稣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很快的可以造就他成为门徒，大概没有什么太扭曲的一些价值观跟一些性格。可是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得救了以后，你要花好多好，现在的人进入教会，你要花好多的时间来陪伴他，要花好多的时间来帮助他从那个扭曲的观念的当中一步一步的被建立起来，从那个受伤的那个心灵的当中一步一步的得医治，比以往要花更多更重的功夫。所以今天神要带领一个人来教会的时候，恐怕我们会比以往要花更大的代价，要花更大的功夫。教会常常有新朋友来，但是我们怎么样的留住这些新朋友？我们怎么样留住这些新朋友？第一，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喜乐的，在我们的当中有一种充满了盼望的一种氛围。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说，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基督徒得救以后有一个最大的改变，那个改变是什么？是喜乐啊，是喜乐，很特别。所以腓立比书那边一再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新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说，这个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甚至是什么？是主的什么命令？这是主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有人说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我都不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你就把《帖撒罗尼迦前书》5:18翻给他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就说：你要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基督徒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喜乐跟感谢。如果你到一个环境的当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请问你愿不愿意来？愿意来，愿意来。所以求神把那个 喜乐，把那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摆在我们的当中。这是吸引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找到教会以后，他一定会继续的来。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去陪伴他们，去陪伴他们，不是他来了就把他晾在那里，我们要花时间陪伴他们。你会发现所有成长的教会在这一个工作上面都花了很深的功夫。有的教会说，只要你来到我的教会，只要你留的那个通讯 email 或者是电话是准确的，我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人联络到你。我的母会台北信友堂，他们这些年非常的兴旺。他们自己做过统计，就是一年之内，他们平均来1000个新朋友，1000个新朋友。所以呢，他们就发展出一个关怀的新朋友跟进关怀的那个理论，就是每一个新朋友，他们会交给一个弟兄姐妹跟进3个月。你跟他3个月，邀请他陪他吃饭，跟他分享见证，甚至陪他逛街，陪他上全人主日学，崇拜的时候在门口等他，跟他一起祷告，带领他认识圣经，跟他做好朋友。3个月的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去跟进这个人。如果这个人3个月都还没有改变，也不愿意很稳定，那么教会会把另外一个人再给你。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但是他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告诉各位，新朋友留下来的比例是多少？给你们猜一下，50%。80%、90%，欧长老你觉得多少？20%，可是20%好不好？好，哎，有200个人呢，每一个教会，就是别的不讲哦，光是自己来的新朋友。你每一个教会可以多每一年多200人，那是很不得了的。但是这200人留下来，是有这么多人花了1000人次的代价去跟进的。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我们希不希望我们成长，希不希望神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那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先决的条件是我们要成为健康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愿意遵守使徒的教训，愿意常常彼此交接，愿意常常的纪念主的爱，愿意常常一起祷告，愿意舍己放下自己的权利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人越多，这个教会就越健康。一个健康的教会，上帝会把更多得救的人加给这个教会。我很高兴我在很多年前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意向，健康教会的一个意向。牧师也有那个业绩的压力，那每一年都要检讨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多少我们的奉献如何我不晓得，也许天象城很好，从来不检讨哈。但是呢，我就常常被检讨哈，检讨，所以每到年底都心惊肉跳的哈。但是呢，当我在神的面前领受了健康的教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最后每次的检讨不是检讨牧师，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检讨，我们有没有做到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不管是教会的领袖，不管是教会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让教会更健康。如果我不健康，教会就不健康，这是我在我们教会所提出来的。你就不要说牧师不好，长老不好，执事不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你的责任你有没有尽到。如果我不健康，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如果我没有好好的来照着刚才所讲的这个五点来做，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好，我先用这一段圣经来跟各位做一个开头。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的讲义，这个招聚教会，也就是说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会友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讲到领袖的部分。那么讲到这个会友的部分的时候，他先讲到说这个建立教会这个要有四个 P、第一个 P 就是讲到 preach 教会的如果说教会的真正的可以跟人分享的真正的核心价值跟内容是什么，是神的道，是福音，不仅仅是口传的福音，而且也是什么生活见证的那个福音，将神的道表明出来，将神的道表明出来，这是在哥罗西书那边特别告诉我们的。所以不仅仅是讲，而且是活出来。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边说，很多人当时看到基督徒就有一个印象，那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不仅仅是看见这个人的改变，而且知道说这个人的改变是因为耶稣的工作，是因为他跟随了耶稣而改变，是因为他领受了神的恩典而改变。讲道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要为讲道的做出口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么在讲道的当中，这个 Mark Dever 在这本健康教会九标志里面，他第一个讲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那么我非常的阿门。什么叫做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圣经的当中，我们让圣经来对我们说话，让圣经来改变我的思想，让圣经来改变我的意念，而不是让圣经来符合我的意念。不是说我先有个想法，然后我找几节圣经来支持我的想法。专题式的讲道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危机，解经式的讲道也就是我们好好的读这段圣经，然后继续不断的挖掘这段圣经讲了什么。就好像我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哇，这段圣经它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哪些事情，而不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今天很多问题是出在我认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他不像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晓得，如果以法利赛人 跟税吏比较起来，今天有这两批人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会说法利赛人比较像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很好，税吏哎呀不好。可是你记不记得在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里面，主耶稣说谁有盼望谁得救啊？税吏话，主耶稣说的对还是我想的对呢？主耶稣说的对，那 你愿不愿意接受呢？今天有个很糟糕的人来，他你也知道他做了很糟糕的事，他连抬头都不敢，然后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说我是个罪人，请问我们会接纳他吗？先不要讲太快，先不要讲太快，不容易哦，不容易哦，要扭转我们的那种很根深蒂固的那种思想，从我心里面的那种思想，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哦。除非我们真的被圣经所折服，除非我们真的恒心遵守上帝的话。好，讲到的人有责任，听到的人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嗯，对，有啊，常常发生，对啊，这个就像以赛亚书讲的，这个新蒙的子由耳朵什么发沉，对不对哈？甚至在不要忘记哦，在末后的世代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有一个危险，教会里面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有一些人呐、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承认主学也来，崇拜也来啊，每会必到啊。可是呢，他就是没有改变啊，所以啊，你要知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的那个器皿很重要。所以每一次你来听到之前，你不仅要为讲到的祷告，也要为听到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听得准确，让我听得准确，让我有一个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主耶稣讲完道，很多人说什么？这道甚难，谁能听懂呢？连主耶稣讲道他都听不懂哎。那不要说有朋讲道，也不要说我讲道，我们算什么？对不对？有人说，只要耶稣站在我旁边，耶稣显现给我看，我就信他。有多少跟在耶稣旁边的人，看了多少的神迹，听了耶稣的讲道，哇，五饼二鱼的时候，多少人跟他？可是耶稣讲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就说，这道甚难，谁能听懂呢？耶稣不讲道还好，一讲完道了，五千人变十二人，教会急速萎缩。所以听到的人有责任，第一个，求神给我们一个好的器皿；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一个责任，要分辨这个道是与不是，不是别人讲的你都要听都要信，而是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其实你听到的功力如何。对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对圣经熟不熟悉。你如果对圣经不熟悉啊，别人怎么讲你就照单全收。但是你对圣经熟悉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分辨，你就可以开始从整本圣经 来去了解，来去了解这个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圣灵才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讲的不是真理，那些事情很快都会过去。常常你听完道以后，特别有些口才很棒的人，我听完以后哇，笑的在这边笑的肚子都痛，然后回家呢觉得很空，对不对？觉得很空，觉得没有东西。但是如果是讲神的话，告诉你，那你一定总有几句话会在你的里面，会在你的里面让你的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产生极大的改变。所以要建立教会，第一个就是讲道传福音。我们每这个讲道传福音不是只有牧师的责任。我很高兴在过去这一年有几位弟兄很愿意接受操练，要来在讲台上的服事，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这是最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有许许多多的恩赐，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说，最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我们后面会讲到长老，不管是职分，不管是恩赐，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有一个羡慕的心，要有一颗羡慕的心。有羡慕就会用功，有羡慕就会热情，有羡慕就会成长。如果没有一个羡慕的心，我们就会懒散，我们就会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做长老做执事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下次会讲到做长老做执事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条件，光使徒行传第六章讲的条件就够多了。使徒行传第六章讲一个做执事的第一次选出的执事，他说什么？他说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哇，这些条件都不容易啊。而且在这里后面又讲到说还要大有信心。你觉得这些人是超人吗？不，他们也是在信徒当中的。那请问你说，哎呀牧师，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选执事不要找我。那你为什么不追求圣灵充满呢？说主啊，如果我因为没有圣灵充满，我如果因为智慧不足而不能当执事，主啊，我求你像雅各书那边讲的，你说缺少智慧的可以向你求吗？主啊，我羡慕，我羡慕能够治理你的家，我羡慕成为你的器皿，我羡慕在你的家中成为一个被你所用的人。有这样的羡慕就会成长，就会成长。我自己的蒙召跟这个很有关系。我从小就是家里很穷，所以我们家就常常被迫搬家，那么我们也就是搬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聚会。那早期百万教会大部分都很小，所以我们呢就都到了那些很小的教会聚会。教会小也通常有它的原因，不要以为教会小问题就少，教会小问题一样多啊，一样多。那么其中一个让我当我真正重生得救以后，我就非常感叹，就是有的时候牧师讲到的恩赐比较弱，哇，讲了半天这个没有办法把神的道讲得很清楚，我心里就很感叹。
可是圣灵就提醒我说，对，他们是讲的不好，我知道，可是需要有讲的好的人愿意被我所用，你愿意被我用吗？哇，你知道，你要求恩赐，你就要花代价，你要讲道，你就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花功夫，这是神特别给你恩赐，恩赐是用来服侍人的，不是用来高抬自己，不是自我欣赏的。我们都很渴望我们读经有亮光，但是有的亮光是要去分享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羡慕医病的恩赐？你有没有向神祷告过要有医病的恩赐？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有医生嘛，对不对？有医院，所以不必医病的恩赐。这是我们现代人一个极大的软弱，这是我称它为文明的软弱。我有同学去非洲宣教，在神学院教书，他说每个来上课的那医病赶鬼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你没有医病赶鬼啊，你根本就不配做成道人，因为那边什么没有医院，对不对？会不会说，哎，我也是常常检讨，有人来找我说，牧师啊，某某人生病了，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医生？我说圣经不是这样教的，圣经说有人生病了应该怎么样？要找教会的长老先去为他怎么样抹油祷告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很容易怎么样找医生啊？我认识哪一科，你是什么病啊？哪一科的医生好啊？我帮你介绍。我现在不做这样的事了，因为什么？我吃太多亏了。弟兄姐妹去了以后啊，第一，我有个危机，就是要包医啊，医不好都是牧师你介绍的。第二个，他还享受特权啊，别人排队他不必排队，因为牧师介绍的。如果叫他排队，他还生气，还在那边骂说：“要不是牧师介绍，我才不来看你呢！”我老天哪，我的招牌全，我的 credit 全都给他给砸了啊！所以我现在不轻易的介绍，等我第一个好不好？让我们学习，如果有人生病了，我们第一个来祷告。看医生也要祷告。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有一次在我们长辈团系医疗讲座，我觉得他讲得好棒。他说：“你们来看我，一定要为我祷告哦。”他说：“为什么？”他是一个内科医师，免疫风湿科，我们全台湾最棒的。他说：“你知道，一个医生要抓到你的病因，而且对你的体质找到最合适的用药的量，那是需要神的恩典。好，90%我们都把你们当白老鼠。每个人来，其实他说，很多时候你进来，我已经在开药单了，我大概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但是为什么有的药用在某些人身上特别有效，有的药用在有些人身上效果不好？其实他说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说那是我们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了解，而且你要主动的愿意把你的身体的各部分的状况讲得很完整，他说我们大概才能够抓得出你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说常常出现的事情就是这个我头痛，然后呢我鼻塞啊，我流鼻水，然后胸闷啊，然后讲了一大堆，然后拿了一大堆的药回去，结果没有一个药是真正的
面对他症状的那个药。因为你讲了嘛，如果啊你头痛，开个头痛药；鼻塞，开个鼻塞药，对不对？胸闷啊，开个胸闷药啊。好了，我这个关节痛，开个关节痛的药。你拿了一堆的药，但是是不是你真正的引起你疼痛的这些病因呢？不见得，常常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哎，我们其实很多的恩赐是需要求的，神乐意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求。所以好不好，在这里我们特别求主帮助，让我们都有那样的一个讲道的恩赐。最起码你要会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最起码你要会讲你个人得救的见证。好，这是建立教会的第一个柱石，就是神的道。如果教会没有把神的道讲清楚，你会发现没有一间教会兴旺是不会好好的讲上帝的道的。通常一个教会兴旺都是跟神的道被讲明、被活出来，是有一个绝对相关的一种关系。第二个方面，祷告。第二个 P 是祷告。教会能够被神建立，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做这方面最好见证的就是韩国的教会。我去韩国教会观摩，有一件事情我不服气，我真的不服气。听韩国牧师讲道不怎么高明，真的不怎么高明。不仅我不服气，蛮多台湾的牧师都不服气。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人家讲完道就有很多人悔改，讲完道就有很多人归主，讲完道就有很多人回应上帝的道。我们觉得讲得很棒，讲得比他们还棒，但是就没有什么人回应。其实很重要的，我所看见的是差别最大的是在祷告，是在祷告。韩国教会在祷告上面所花的功夫是非常深的，是非常深的。我非常喜欢去参加他们的通宵祷告会，哇，那个真的花代价，有的人带着小孩子在旁边，小孩子就睡在旁边，这样的祷告，几万人一起祷告，哇，那个力量非常非常的大。他们不仅仅讲道前祷告，听道前祷告，听道完以后，讲完道以后继续祷告。难怪上帝的道这么深的在他们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就讲到说，彼得他们讲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我们这些人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传道人或者在讲道要有力量，我们的生活要有力量，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也需要找别人为你祷告。有时候我们一个人有软弱，找别人为你祷告一点都不丢脸。耶稣基督也找人为他祷告，连耶稣基督都找他三个门徒说，请你们与我一起祷告，与我警醒片时。那么我们告诉人请你为我祷告，有什么丢人的呢？不，我们不仅自己祷告，我们也希望有人为我们祷告。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也做一件事情，为我们祷告，圣灵亲自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所以祷告是建立教会非常重要的。 我们自己要祷告，也邀请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别人来祷告。我们要彼此代求，这个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真理。我刚才讲到说，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来礼拜三的祷告会。最近我们教会，我就发展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团契、所有的小组，我要求他们在每个月的聚会的里面，有一次是祷告聚会，有一次是祷告聚会，我们可以把教会这一个月或者重要的这个祷告事项给小组长。在那次聚会的当中，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操练有人做得救的见证，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做得救的见证，都会做生活的见证，而且都要在五分钟之内把它做完。他自己先预备，然后我们帮他修正。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是用来祷告，我们为教会的事情大家一起提出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彼此的需要一起来迫切的祷告，与主警醒片时来补满有的时候他礼拜三不能够来祷告的那个缺陷。一个人真正的爱人先从祷告开始，这是我在牧会当中的经验。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我礼拜天碰到他，我只跟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哇，他的眼泪就流下来。其实他的困难解决没有？不见得。他的问题解决没有？不见得。但是他最少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在为他祷告。他不是孤单的再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当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里有一种氛围，我们见面的时候不是问你吃饱没有，而是问说我为你祷告。我们用这样的问安，我上个礼拜有特别为你祷告，当然要讲真话哈，不要没有祷告也说我上个礼拜为你祷告啊，那个神不祝福也不存在的，对不对啊？当你看到教会里面哪些人生病了，你就为他祷告。下次你见到他，你说：“哎呀，我为你祷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我告诉你，他的病有没有改善不知道，但是你的爱深深的在他的里面，你的上帝的爱也透过你深深的在他的里面。人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孤单，我所有的事情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能够分担，但是祷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分担。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美国在台湾的基督徒，我们通常都有一个软弱，我称它做软弱，都是我们太能干了，我们太会替别人想办法，但是太少为别人祷告。然后我们遇到事情马上说：“哎，啊，欧长老是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可以去找欧长老。”啊，药吗？你可以去找姚田，姚田在药厂啊，我可以帮你找这个便宜的药。我们都很会想办法，但是太少祷告。你想办法就你自己去做，你祷告，祷告就是摇动神什么施恩的手，摇动神施恩的手，让神来做。第三个 T 就是建立个人的门徒训练关系。 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工作，但是却是教会最扎实的工作。主耶稣这么厉害，他总共带了几个门徒啊？12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这个软弱了，跌倒了。但是当主耶稣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要被升天之前，他把他的使命交给谁？就交给这些门徒。所以你知道，这样一个门徒关系的那个建立是要花功夫的，好不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求主在未来这一年，让我们总能够找到，我建议各位每个人带2个门徒。为什么？因为带一个有的时候啊会失败啊，你会觉得说我这一年做了虚功啊。所以你如果带2到3个，如果有一个带起来了，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所以每一个人带2到3个，你邀请他说好不好，我们2个今年我们一起读完圣经一遍啊，我们一个礼拜最少电话祷告一遍，我们一起读一本属灵的书籍，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我们一起去上成人主日学，我们一起去参与某一个服事，我们一起打饭。一年你会发现这个人会不一样，这个人会成为你的门徒。这也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从我所领受的都要去教训那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需要传承的，这是需要带领的，需要有人带着的。上帝给我们2个手，就最起码可以左手牵一个右手牵一个吧，就是把这些人带成成熟的门徒，从一个信徒带成门徒。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将来在教会里面很清楚的说谁是我的门徒，而每一个人也很清楚的可以说谁是我的师父，谁带领我。台北信友堂17年之内，从500人增长到2500人。其中有3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主任牧师非常有行政的恩赐，他很会领导，他用人也非常的狠。这个我用狠字来形容哈，就是他觉得你是人才，他会用尽一切的办法要把你找来。但是如果你不是人才，你想尽办法你也挤不进他的团队，够狠吧？这通常牧师做不到的哈。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当康乃昌牧师他准备离开华神要去牧会的时候，他消息放出来，他说我有我牧会的理念，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我哪一天啊，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聘牧方式哈，这么大牌哈，就是他说我哪一天我在华神建一个教室，哪个教会对我有兴趣的啊，你们牧师都可以来听听我牧会的理念啊，如果合我们继续谈，不合就算了啊。康牧师就在上面讲啊，来了还不少的牧师，讲到最后呢，只剩下沈牧师一个人留下来，其他都走了。他说哎，教会最简单了，除了崇拜啊祷告会，其他什么都不要啊。然后他也讲了很多这个很特别的他的个人的想法。那因为呢他非常有
讲到的恩赐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牧师都走了以后，而且他也说，教会不需要长执会啊，长执会除了吵架没什么用处啊，那这个也不需要长执会。所以他说，如果我去一个教会，我也不会参加长执会。你不会请一个牧师他不参加长执会的吗？不会嘛，对不对？开玩笑，牧师当然是要开会的，对不对哈？好，最后台北信友堂接纳他哦，接纳他哦，而且他说牧师，有的牧师是属于一个教会的，有的牧师是属于众教会的。他说我是属于众教会的牧师，我呢一年有半年在教会，有半年呢我要出去讲道啊，不可以一个教会独占。后来，哎，教会沈牧师跟长子们谈，长子们也接纳他了，很奇妙的。所以第一个，沈牧师非常强，这个在行政领导上面；第二个就是康牧师的讲道，啊，真的是让人得供应，就是回应我们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讲道，这个把神的道讲明，他从来没有废话啊，这个甚至指责罪恶。是不遗余力，可是每次他讲到人就最多啊，所以大大的增长。那么另外有一个，台北信友堂有一位长老啊，我曾经跟友平推荐过，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可以请他来哈、啊。他叫何玉峰，他是一个信徒长老，他就是委身在神的话语上面，委身在神的话语上面，讲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恩赐，花功夫这个读神的话，他说他没有别的嗜好，心情好读圣经，心情不好读圣经啊，高兴读圣经，不高兴读圣经啊，这个教会兴旺他读圣经，教会不兴旺他读圣经，他就把他整个人浸泡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神话语的出口，所以每当他们两个人讲到的时候，哇，那个教会，你很难想象教会要排队进去的。你有看过一个华人教会是要排队进去的吗？啊，这个排的还蛮长的啊，要排队进去的。那么，所以呢，康师母就说，信友堂充满了康粉和师啊。就是哈、啊，只要他们两个讲到，哇，满坑满谷的人啊，因为你就会发现，人渴慕上帝的道，人渴慕上帝的道，所以个人门徒训练啊非常重要。那这何玉峰长老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说他们增长的第三个条件，他17年如一日。带领一个查经班，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读起。他先找12个人，就是教会的年轻人，教会年轻要栽培的领袖，带他们读圣经。每个礼拜天下午3个小时读圣经，好好的带他们查考圣经，建立合乎圣经的那个圣经观，然后。现在一直都维持100-200人，每个礼拜假后到修补啊，吃好到香报啊，这个来，当然也有人离开的，所以何玉峰长老就跟我分享，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金石，以后你找同工就要从这些人当中来找，这个人是不是爱慕神的话，这是第一个。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本书讲到领袖的时候，他第一个讲到的就是长老聚会，第一个是要读神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带着我们成功的经验，带着我们治理公司的方法来想要 handle 教会，但是不一定合乎圣经，所以好不好让我们都回归圣经。那么同样的，这个何玉峰长老他带领17年里面，他带领了非常多的信徒领袖，以至于现在的这个台北信友堂的长老执事，几乎全部都参加过这样的查经班，都 同一个查经班出来，同样的花功夫读神的话，这样的同工通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带着太多我们的想法来，带着我们个人的价值观跟成功经验来，所以教会就变得有些的混乱。最后一个 P， 我想到这边我就想应该休息一下哈。最后一个 P 就是要忍耐。一个成长健康的，他一定是要时间让他来成长，而不是一个速成的。我们今天很容易，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速食文化。最好你看所有的广告都告诉你立刻见效，如果有一个产品告诉你说半年后才见效，谁去买？连一个月见效大家都会觉得太慢了。有没有一个礼拜的？有没有马上好的？止痛药也是如此，对不对？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他说他有个病人跟他很好，他开一个诊所，这个他感冒啊还有一些毛病去找他，那么他就很有良心的开一些一般的药，吃了半天，当然自己体质还有各方面一段时间两个礼拜不好，他就没耐心了，他就跑去人家介绍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呢开一次就好了，哇神嘞，对不对？可是呢他又跟我们教会这个医生已经建立感情了，所以他就跑来找这个医生说，苏医师啊，拍嘴哦，我跟你恭喜汤白鸡哦，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你的药都不灵，我去桃园哦看一个医生，那医生给我吃一天药我就都好了。那个苏医师说，真的啊，那你给我看看他开什么药。那个药一打开啊，吓死人了，一个小小感冒17颗药在里面，也有类固醇，什么都有。可是呢有没有效？有效啊，对不对？一个不懂的病人会说这个医生有效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药如果吃久了会要命的，会要命的。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你喜欢去看哪个医生？你喜欢去看哪个医生？怎么都没有人回答我？一针见效，最好打一针，对不对？吃药还不过瘾，最好打一针更快。但是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速成的，从来没有速成的，需要耐心，需要时间，还有一个知道我们所做的有一个永恒的果效，而不是只追求成功，不是只追求成功。今天我们啊骨子里面啊也有一点点的那样的一个劣根性，就是成功。你信不信？我问各位，昨天的布道会成不成功？喊了半天一个都没有，后来有一个会有，大概可怜我就站起来，我看他有贴名字他站起来，应该是你们的会有。不是啊，是慕道友啊，客人都贴啊，那让我稍微安慰一下，有一点点业绩。散会以后呢，又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我刚才很想站，可是都没人站，我就不敢站啊。两个成不成功啊？你们胃口这么小啊？好 OK， 谢谢你们安慰哈。我曾经碰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有一个同学说他很沮丧，他到一个教会去，结果有一次祷告会，长子们大声为他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们的牧师啊，他来我们教会那么久了，连一个神迹都还没有行过啊。你要相信有永恒的果效。传福音上面啊，有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收割。可能我们做的是撒种的工作，可能我们是做浇灌的工作，培育的工作，有的人是做收割的工作。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应许，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欢喜快乐。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吃饺子理论，因为人吃十个饺子才会饱，也许这个人第一次吃到第一个饺子，也许昨天得救的人是吃到第十个饺子，那么我们会沾沾自喜。如果今天请来的人一大堆都是吃了九个饺子的人，我们是给了最后一个饺子，哇，我们说你看我们教会多厉害啊。很少人哦，第一次进教会就决志信主的很少，那比例很少，通常都是领受一段时间以后他信主了，对不对？所以需要时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有永恒的果效。你要知道，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 John Wimber， 虽然很多人不赞成他的神学，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巡理会的牧师，他也从来不为病人祷告，但是呢，当他有一天他觉得神的灵感动他要为病人祷告，他就开始顺服神的灵，主日崇拜邀请人上来说，有人要祷告的，有病痛的，我要为你祷告，上来祷告。结果大家都很陌生，没有人。第二个礼拜有一个人上来祷告，祷告完以后下一个人问他好了没有，没有，然后继续呼召，继续有人来祷告，祷告了一年都没有人好，你还祷不祷告？你会不会觉得说我误会了神的意思啊？你没叫我这样做吧，对不对？但是他见证说一年以后神开始大量的使用他，让他在医治的恩赐上面发展成熟。其实神真的看重我们的羡慕，看重我们的顺服。我想这是一个建立教会很重要的根基。再一次说，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有一群健康信徒的教会，有健康的信徒才会有健康的领袖。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台湾的民主，各位觉得好不好？这是我台湾的骄傲呢，你怎么可以说不好？其实台湾的民主真正的那个不够成熟的地方是选民跟法治的基础不够，我们只学到了那个投票的那个动作，什么样的选民就选出什么样的民意代表。你教会有怎么样的会友，你出来的长老跟执事大概就是怎么样的长老跟执事。我得罪人了吗？为什么比台湾民主更好笑？ I don't know。 或者说我不想说反过，当然还有一个反过来也有效哈，就是什么样的牧师，什么样的长老就带出怎么样的会众，彼此都要有时间，对不对哈？彼此都要有时间啊。所以呢，台湾我现在形容台湾的生活很舒服，我希望大家去很快乐，你只要不管那些事情都很快乐啊。那么台湾现在是官不聊生，
不是民不聊生，哈哈，就是谁做官谁倒霉啊，就被人家那边被那些无理的指责啊、媒体啊扩大渲染啊。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牧师不聊生、长老不聊生、执事不聊生，到一个地步谁都不愿意干啊。这我们是互相的，对不对？互相影响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只讲了一点点，但是主啊，教会的健康就从我开始，就从我们开始，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主啊，我们要对神的话认真，主啊，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的救恩，我们要常常的在一起祷告，经历神的能力。主啊，我们要常常的一起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免得我们软弱了、冷淡了、退后了。我们也更要学习舍己，跟随你的功课。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是一个神话语丰富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充满了祷告能力的教会，是一个大家都很愿意带门徒、愿意成为门徒的一个教会，也让我们是一个有耐心。